仍然是在，等等，我录音好，仍然是在提摩太前书，今天到了第四章的第二个部分，题目的信息，题目是近前的执事，我们如何来操练神的话？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的7到12节，提摩太前书4章7到12。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们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在这一章的第四章中呢，保罗是强调了我们如何能够非常成功的来侍奉神、侍奉他的教会或侍奉他的百姓。那这个执事呢，不见得是有头衔的执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神话语的执事，或者是仆人，或者是工人。那必须呢，就要在这三方面下手，就是美好的执事要传讲神的话。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那今天的信息是第二段，是我们要做个敬虔的执事呢，要好好操练神的话。我们下个主日的信息务必要做一个长进的执事呢，我们要深入神的话。要做一个敬虔的执事呢，必须忠心在神的话语上好好操练自己。所以操练呢，是今天这个信息的一个重点。当然，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敬虔。那操练，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就是第四章的7到12节中呢，用了两个同样的字，可是不同的时态的字呢，来描述操练，一个是动词的操练，一个是名词的操练。那操练这个原文希腊文的个动词呢，这个字呢是出现在新约中有四处的经文。这四处的经文，如果我们把它连贯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对这个所谓的操练这个动作有什么含义，我们就非常的清楚。首先是出现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七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他是说，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什么，要操练自己。那这里的操练是强调在敬虔这件事上呢，要操练自己，自己操练自己。然后呢，第二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5章的14节，这么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呢，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习练，我们中文和合本把它翻成习练，就是操练的这个字。意思在希伯来书第5章的14节强调。当然是干粮，是指神的话。我们如果神的话操练得通达的话呢，我们的心窍就开了，我们就可以分辨是非好歹。所以要操练，重点还是在神的话上的操练。然后接着在希伯来书同卷书的12章的11节是这么说。凡是管教的事呢，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可是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精炼呢，就是原文就是操练这个字，在这边告诉我们，人都不喜欢受人的管教，可是管教被管教的时候呢，当时很心里不舒服，可是你一旦操练过这个管教之后，你熬过这个管教的这个过程之后呢，你平安的果子就在你生命中成长出来，所以叫做一个精炼或者是操练，在管教中要精炼，要操练自己。然后最后一处呢，是彼得的，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的14节是这么说，他说他们的满眼是银色，他们是指一些的假教师，传假福音的人，他们是止不住犯罪，他们不能不犯罪，所以呢，他们就借着犯罪呢，引诱那心里不坚固的人。这一群人呢，心中叫做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习惯呢，就是操练的意思。所以操练这个字在整本新约中出现四次，有三次呢，都是属于正面的，在神的话语上操练。被管教的时候，你要好像是被人家操练一样。唯有在彼得后书中是指那个负面的，是彼得借着这个原本是好的操练训练自己这句话呢，结果那些假教师呢，把这个原本是好的东西呢，用到操练贪婪，他们贪婪还不够，要更加的训练，能够越贪越大越好。贪污呢，从小贪污到大贪污，要贪，贪是无法止境的贪。他们在贪婪上不断的操练自己，结果成为被神咒诅的一群人。操练，所以从这里我们要了解操练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是操练自己。我们操练到个地步，就习练得通达，是非善恶可以分得出来。然后呢，我们是在被管教、被一个教练的教导底下呢，我们经历了这一些痛苦的操练。然后我们照理说，操练要成为我们生活中、生命中的一个习惯。你操练过了呢，你应该是不知不觉就已经习惯了。等一下我们会用运动的这个比喻来描述这个操练。那操练呢，在保罗也用了一个叫名词的操练，就是说操练身，就是在第八节，操练身体呢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那操练身体呢，我们和合本翻成操练身体，读起来那个操练好像是动词，事实上原文是名词，所以应该翻成身体的操练，就身体方面的操练，操练是个名词。所以保罗在这段的经文中呢，对这个操练这个字的描述告诉我们，就是说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他生命中会有两种的操练，一种是金钱上的操练，一种是身体上的操练，这两者都是我们都要面对的所谓的操练。操练这个字呢，就是要操训练自己。操练呢，英文叫 discipline 或者 train， 就是你要训练自己。要达到训练自己这个地步呢，我们就必须要严守一些的纪律，一些的规则，并且要为自己立下一个目标，为这个目标下定决心。我每天要运动多少时间，我要怎么样的运动来操练，在身体上我来操练自己。在金钱上操练呢，我每一天要定下多少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在我的属灵生命上来操练自己。我这个纪律呢，我要严守，我要下定这个决心。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 在睡了一觉之后呢，就发现自己训练完成了。原本游泳不能游100米的，我睡个觉一醒了，哇，我就变成 Michael Fear 了。我原本打球打得不好，我睡一觉之后呢，我就变成了 Michael Jordan 了。操练是没有捷径的，没有捷径的。所以现在很多商品呢，要训练你有什么几块肌肉、腹肌，他就用个袋子把你绑着按摩，你睡觉中呢，你不知不觉中就操练了六块肌，那种捷径呢不能延迟的。操练没有捷径。同样的呢，没有一个人会不小心之间，我今天去运动的地方，我摔了一跤，不小心我就变成运动高手了，没有这种情况。操练没有奇迹的，没有人摔了一跤就忽然之间什么都会的，操练没有，神机骑士不会在操练这种事情上发生的。因此在操练跟训练的过程中，受益最多的呢，往往就是自己。你去操练，别人益处还小，你自己受益最大。而这个操练的益处，只有借着不断重复的练习，还有你要坚持到底的决心，才能够得着。我相信不用说的太明显，有太多的实际的例子，那些运动员他们能够有成功的一天，都是在操练中不断的重复，有坚决到底的决心，这样子才是操练。因此呢，如果我们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就必须从最基本的动作开始，每一天要重复不停的训练，那个是最简单的最单调的动作，一直操练到你下意识，就是你习惯了，你非常自然不知不觉的呢，就做出这个动作来，那个时候呢，你的操练就达到了你的目标，你的理想。牧师要举例就举例篮球，你们都知道我打篮球不是我最喜欢的运动，网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可是呢，因为种种原因我就不得不打篮球。可是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经过那个最基本的动作的训练呢，所以在运球上呢，在带球上篮上呢，这个是往往是牧师最大的缺点。可是就是因为年纪大了，这些也不能从头再来，那我就只能操练自己投三分球，三分球就成为我的标志。如果你们去 YMCA 的话，大家都知道大概不是有太多人在三分球可以超过我的。可是呢，我不是一天就会了，我要每一次去丢，我要不断的丢三分球，丢到一个地步呢，已经成为一个习惯动作，想都不要想的就能够丢出这种球。那这个是操练，没有我摔一跤就会了，没有说我睡一觉就起来就会了，要不断的不断的。所以呢，要从最基本的，从你拿球，你怎么放在你的肩膀上等等的基本的动作。所以有的时候呢，牧师就有一个坏习惯，我看到人家在投篮的时候呢，我都会发觉他们的错误的地方。那认识的人呢，我熟悉的人我就跟他讲，不熟悉的人我就只能摇摇头。就是因为你如果最基本的动作，最单调的动作你都不愿意去守的话呢，你的所谓的成长呢，就有一个局限。就好像打网球，打所有的球都一样，要反复的要做那个最基本最单调的动作，这个就是操练。你在操练的过程中，没有人在乎，没有人会记得，可是当你有结果的时候，人家就在乎，人家就记得。你想想那些职业的球员，他们是从小到大多少年的累积 所造成的。我记得当初他们描述像那个在奥林匹克那个 ice skating 就是冰上的溜冰的那个冠军，那些女孩子他们从小会走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溜冰场上溜冰，父母要花多少的心血带他去拜名师的底下，要花多少的时间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这种心酸没有人看到，这种操练的过程、流泪的过程没有人看到。可是当他成功的时候，人家就认为他好像生下来就是成功的，没有这种事情。操练没有捷径，操练也不会出现奇迹。同样的，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我们也必须从最基本的动作开始。这个基本的动作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呢，大家都不太在乎，大家都期盼一个神迹，我能不能听一个信息圣经就全部都懂了，我能不能学一个祷告呢就成为最会祷告的人，我能不能睡一觉呢就恍然大悟就悟了。这种没有捷径，你只有透过读经，透过祷告，透过必要的进食，透过团契与弟兄姐妹的这个就是属灵上的交往，你唯有这个是最基本的，就好像所有的运动有最基本的，可是最基本的往往是人家所最不在乎的。可是你没有基本呢，你不会达到优秀的结果，绝对不会，是绝对绝对的不会。当然读经祷告进食团契呢，或者是其他的操练呢，不是我们操练最终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为了祷告而祷告。我们操练最终的目的是建立我们与神更美好的关系上。我们这些操练的只是一个过程，目的是借着这些的操练呢，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好。我们因为与神的关系更好，我们与人的关系也更好，这个是操练的结果。我们不要读经读到个地步呢，跟人越来越疏远，我们不要祷告祷告的地步呢，别人的事情我也不在乎，我们不要祷告个团契就拒绝团契，我团契到个地步呢，只跟我喜欢的人团契，那些不喜欢的人隔得越远。这个就是我们操练没有达到我们要的目的。我们追求公义、和平跟爱呢，是因为我们追求了神。那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操练神的话，从三方面着手。第一方面是世俗的，我们要认清什么是世俗的，什么是不好的，就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保罗在前面的第四章第六节，就是劝勉提摩太说，一个美好的执事呢，他要能够传讲神的话，他就必须在善道上得了教育。我们上个礼拜信息又提到，在善道上我们要得了教育呢，我们必须要耐心的持续的做三件事，就是我们要好好细读神的话，像吃饭一样。然后呢，我们要默想神的话，就好像饭吃到肚子里要消化，反复思想。然后呢，我们要实践神的话，我们要运动，把神的命令呢，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即使我不愿意做的呢，我都要去做出来。这个是实践神的话。那在这一个上道上，如果得了教育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是信仰的基础，我们就建立在神的话这个的基础上，不要整天追寻那个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老妇荒谬的话就是无稽之谈，就是无稽的传说。 那一切世俗的话，世俗不堪入流的话，还有那些老年妇女以讹传讹的种种无稽之谈的传说呢，都是属世界的，都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我们在操练神的话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弃绝掉，要弃绝。当我们分辨出那个话语，那个信息是假信息，是属世俗的，是无稽之谈，是没有根据的传说的话呢，我们要弃绝。英文有的英文圣经把弃绝这个字呢翻成叫做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SV 就是这样子翻，不只是 refuse 拒绝，而是与这个东西毫无任何的关系。拒绝还比较怎么讲，比较轻描淡写说我就拒绝，我就不听。可是他是说我与这个东西呢没有丝毫的关系，我不只是拒绝他，我跟他切断完全的关系。一个优秀的教练呢，在训练那些运动员的时候呢，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毫不客气毫无保留的指出他的错误的动作来，然后要求这个运动员呢要拒绝做这些的动作，因为你不断的做下去呢，你以后越来越难更改。你不只是要拒绝，你要与这些的动作呢毫无任何的关系，你想都不要想。一个优秀的教练一定会这么做。同样的，一个近前的执事呢，当他在操练神的话语上的时候呢，他也必须毫不客气毫无保留的把那些错误的世俗的老妇荒谬的这个传说呢要指出来，要求我自己要拒绝这些事情，同时我要与这些事情毫无任何的关系，把关系切得清清楚楚。这个是我们在操练神的话呢，要把那些世俗的言语呢要分别出来。那接着呢要在身体上的操练，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就身体上的操练益处还少。保罗不是说没有益处，益处还少是比较级。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19到20节，新的和合本是这么讲，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而住在你们里面的，而且你们不是属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神要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他。在罗马书12章的1到2节，保罗又接着这么说，他说，所以呢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的祭物。因此呢，对保罗来讲呢，保罗要我们好好照顾我们的这个肉，我们这个有血有肉的身体，而将我们的身体能够献上当作活生生的活蹦蹦跳跳的这个祭物，不要死，就是有气无力的要死不死的这个祭物啊，是活活的祭物，要在我们的身体上来荣耀神。那如此的话，操练或者是我们的运动呢，是照顾我们身体的方法之一。 如果我们不训练我们的身体，我们不经常的运动的话，我们的身体不会健康的，不会，不会的。这个就是身体的部分。那身体的操练是有益处的，如果呢，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很难长久的服侍神还有他的教会。曾经呢，牧师跟师母在沙勒还做同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请那个牧师，这个牧师呢身体非常的不好，各样的病。他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就说，我们必须有人每一天去教会煮午餐给他吃。当时我们觉得他很有能力，讲道啊都非常好，所以呢大家都一窝蜂签名去教会煮饭午餐给他吃。结果呢持续不了多久，大家的耐心也磨光了，就彼此之间造成很大的问题。这是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很极端的例子。如果一个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或者执事呢，他身体很糟的话，他很难服侍神，也服侍神服侍不了多久。所以身体是很重要的。当然呢，身体的操练是有益处的，但是它的益处是小的，是少的，因为它的益处是暂时的，就是你还活着的这段年限是属于今世的。相反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近浅的操练呢，不只是今世的，而是可以传到永恒的。当然保罗在这里绝不是让提摩太用二选一，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你是选择身体的操练或者是金钱的操练，你选一个不能选另外一个，绝对不是这个样子。不是二选一，应该是两个都重要，只是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更重要而已。保罗在提醒提摩太在近前的操练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的操练，否则他也活不了多久，他服侍的年限有限，他没有办法要求弟兄姐妹每一天送饭到他的家，因为他没有好的身体去煮饭去买菜等等等。那神要我们在这两方面都要努力的操练，神要我们在这个暂时的身体上的操练呢，能够来追求那个永恒的金钱上的操练。没有健康的身体，你实在也没有很足够的精神去读神的话。所以呢，这个两者之间，当然健康的身体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是在金钱上的操练。所以两者都重要，可是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加的重要。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三个永恒的永恒性，就在金钱上的操练。保罗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八节、九到十二节陆陆续续这么说，他说在金钱上要操练自己，第四章的第七节的下半节，然后第四章的第八节的下半节说，唯独金钱呢，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保罗在第四章的九到十二节就接着就来强调所谓的金钱的操练。保罗说，这些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呢，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保罗在这里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十分可佩服的，也就是值得我们完全接纳的。和合本的十分可佩服的，好像我佩服归佩服，可是新译本 把它原文的意思翻出来是值得我们接纳的。你不要光佩服，你要接受。有些人说我很佩服你，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很佩服圣经讲的话真好，有条有理，关我什么事？我要能够完全的接受，佩服是还是其次，你愿不愿意完全的接受才重要。因此呢，神的话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是值得我们完全接纳的。那在敬虔，我们刚刚说过，在这一段经文中，操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然后接着就是敬虔，敬虔，敬虔呢，英文叫 godliness， 就好像神般的那种状况，虔诚。这个字的含义呢，包括要有正确的行为，还有正确的信仰。就是说，你行出你所相信的，因为你的信仰是正确的，所以呢，你的行为就会是正确的。如此就是一个敬虔。敬虔呢，不是只是在脑子里有一个信仰，而是在身体的行为上能够行出来，从脑到身体，这个才是敬虔。而不是在象牙塔里、玻璃屋里面，就是说与世隔绝的那种，好像非常的神圣，那个不是敬虔。敬虔是在超级市场中能够把一个正确的信仰在简简单单的生活中能够行出来，这个才是敬虔。神从来不要我们做过个出世到深山野地做个和尚、做个神父、做个修道士那种生活，神不要我们过那种日子。神要我们到人群的当中，把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活出来，否则耶稣基督不需要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人群的当中嘛。耶稣这个圣洁完美的神跟完美的人都愿意来到人的当中，何况你跟我。所以敬虔必须是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加上一个正确的行为，而操练呢，是达到敬虔唯一的道路。保罗告诉我们，敬虔的操练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是值得我们完全接纳的、完全接受的。保罗又告诉我们，敬虔的操练是我们必须要吩咐别人的，也是要教导别人去做的。你不只是自己相信、自己接纳，你要能够把这个敬虔的操练能够教给别人，要吩咐别人也去做。那敬虔的操练不会因为我们的年龄所限制，不管我们肉体的年龄是多少岁，或者是你信主了多少年，属灵的年龄多少岁，不会。因为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我们不要倚老卖老说，哦，我信主了几十年。我们会回答，那又如何？你可能是你信主了四十年，你是重复的过了第一年，你是把第一年过了四十次而已，而不是过了不同的四十年。所以呢，敬虔的操练不要因为我们年轻被人家轻看，这就是保罗鼓励提摩太的。所以你是年轻的传道人，不要因为你年龄轻，信主又短，被人家轻看。可是你必须要更加的操练你的敬虔，让人家可以看得到。不是你单单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正确的神学的学位，而你没有行为来印证，这个是敬虔。那关于敬虔呢，有几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益处。敬虔的操练的益处在时间上，我们刚刚提过，敬虔的操练不只是在现今有益处，它可以延续到永恒。因为保罗说，唯独敬虔 凡事都有益处，并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敬虔的益操，敬虔这个操练呢，它的益处呢，横跨了时间性。不要只注重在永生，也要注重在今生，在今生都有益处的，可是永生也有应许的。然后在对象上，敬虔的操练不只是对自己有益处，它甚至对别人都有益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行为呢，能够做信徒的榜样。你我在教会中，在家庭中过这个敬虔的操练呢，应该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如果没有影响到你周围的人的话，你要好好再回来，是不是我操练上什么基本动作我没有做到？比如说我爱人这个基本动作我没有做到，我饶恕人这个基本动作我没有做到，我言语上约束这个基本动作我疏忽了，我只是在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结果呢，我敬虔方面操练个老半天，别人没有得到益处，这是你操练错了，你要赶紧的回头。然后呢，操练的益处呢，有个叫 Phillips Brook， 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目的，就是在真理中塑造出来的品格。意思说，你我在活了这一辈子，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最伟大的目的，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这个真理中塑造出我们一个美好的品格来。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可是我认为呢，在真理中塑造，你要塑造就是必须经过操练。在真理中操练出来的品格，不只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目的目标，也更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益处。因为当你我在神的话语上操练一个敬虔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目的达到了，可是我们享受到了益处，不只是我们享受到了益处，我的太太，我的丈夫，我的儿女，我的父母，我的弟兄姐妹都享受到了这个益处，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目的，也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益处。当然呢，敬虔的操练呢要有代价。我在前面说，前面在身体的操练上，我曾经说过，没有人说一觉醒来就自己训练达标了，达到目的了，因为呢，操练呢没有捷径，也没有一个人一不小心跌一跤或者是怎么样，头碰一下就训练就成功了。操练呢没有奇迹。同样的道理，在身体上的操练是如此，同样的，在敬虔的操练上呢，也不是来自一个英文叫 vacuum。在个真空的情况之下就忽然就发生了，你听一篇信息就敬虔了，你做一个祷告就敬虔了，你看一篇文章就敬虔了，你圣经读一段经文就敬虔了，没有这种事情，没有捷径。有人说啊，现在市场上这个 shortcut 捷径的东西太多了，说你五分钟或十分钟就了解圣经，的确市场上有这样子的书，说什么 Bible for the dummy， 就圣经给那个笨人读的圣经之类的。他说我这个作者太厉害了，我可以把神的话语可以浓缩到五分钟，你只要读这个五分钟我的书呢，你就成为一个最敬虔的人，圣经的学者。没有这件事情。有这件事情的话，所有的神学院都可以关门。 不需要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学希腊文、希伯来文，怎么解经，怎么等等的都不需要，吃一颗药，读一本薄薄的书，测试，目的达到了，绝对没有这种事情，世界上绝对没有这种捷径，也绝对没有这种奇迹，必须要付上自己极大的代价，一定要付上代价。这个世代的人不想付代价，只想有收获，这个是世代的人的问题。那在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在这一条金钱的操练这条道路上呢，要付上劳苦和努力的代价。保罗在这边说是劳苦，劳苦是一个劳动的术语，就好像工人去工作，农夫去耕田。所以这个劳苦呢，是描述一个农夫为了田里的出产农作物，他就忍受身体的痛苦，去耕地啦，去被日出而作呢，日落而息般的坚持到底，去耕田，去撒种，去浇灌，被太阳晒，被雨淋等等的，这个是劳苦。然后努力呢，这个字原文是一个运动员的术语，就是形容一个运动员为了赢得那个奥林匹克或者什么的那个奖赏，他就忍受着身体的痛苦，每天太阳还没有出来就来运动，拉伸啊，跑步啊，等等等，他重复的做那些单调无聊的动作般的要坚持下去，这个是努力。要达到一个金钱的操练，你必须要劳苦，你必须要努力，你必须要像农夫读神的话，或者是把神的话种在你心中，这个话又坚硬啃不下去，读神的话好辛苦，你要这样子读，然后努力。神的话语呢，实在是难做，要我去做这个，要我去做那个呢，实在困难。那个人实在是不可爱，要我去爱他；那个人得罪了我，要我去饶恕他，好像剥了我一层皮一样，比我去健身房拉个筋还要痛苦。可神说，你要这样子努力去做，你必须要付上这样子的代价，必须。金钱的操练呢，不只是我们要有付上代价，金钱的操练要有盼望。我们已经付上了代价，可是要有盼望。因为呢，你农夫种田的时候不见得有雨水会下来，你要有盼望。你运动呢，你不见得能够三分球每一次射得这么准，你还是要有盼望。那同样的，在金钱的操练上，我读神的话语，我祷告，有的时候实在是乏味，我付上了代价，可是没有收成。可是你不要失去了盼望，因为我们要将我们的盼望放在那一位永生的神，就是永活的神身上。因为呢，我们在暗中所付上这个极大的代价呢，神都看到了，并且有一天他会在明处奖赏我们，比如农夫会得到丰收，运动员会最终得到了奖杯，就是他付上的代价都会有所收获，这是我们的盼望。自己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这个是强调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为我们付上代价摆上这个责任，将盼望放在那一位永生的神、永活的神身上呢，是强调神的主权。因为我们即使有努力，神有他的主权，我们摆上了我们的责任呢，神有他绝对的主权。在我们金钱的操练上呢，人的责任呢跟神的主权都是需要的，是缺一不可的。圣经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强调了 神有他完全的主权，神要赦免谁就赦免谁，神要恩待谁就要恩待谁。还有我们人有完全的责任，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一些的所受的痛苦患难等等，把这个责任推卸给神，推卸给人，没有办法。你家庭婚姻失败，你要负责，你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对方。你工作一直不顺利等等等，你也不要把责任都推给你的老板，你要负你自己的责任。可是当你把自己的责任，你能够扪心自问，完全都负上的话，那就是神的主权。你在没有了解神的主权之前，你一定要负上自己的责任。没有负上代价的操练呢，他所等待的盼望是个空虚般的梦想。当我们没有负上自己的责任，我们对神的主权充满那些正面的盼望。神啊，我不读经，可是呢，你有主权让我不读也懂。哇，这个是空虚般的梦想，你继续在做你的白日梦。就好像很多人不愿意流汗就能够做好一些的运动的东西，成为最好的运动员，他还在做白日梦。同样的，没有永活盼望的操练呢，他所付上的代价只是个叹息般的劳苦。你我当我们在付上代价，付上我们责任的时候，我们对神这位永活的神一定要有一个永活的盼望。我们相信神的主权的美好，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盼望的话，你的代价中，你在劳苦只是个劳苦般的代价，很可怜的。所以我们的代价跟对神的盼望是相辅相成，在整个敬虔的操练中，我们必须同时要拥有。那保罗更进一步的说，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是永生的神，是永远活着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你我信徒的救主。借这句话再一次的鼓励我们，那个在曾经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呢，他在今天必要成全这功，一直到什么未来耶稣基督的日子为止。你我在敬虔上的操练，当神给了我们这样子的感动，我们就要去做。昨天师母跟我讲一句话，他不知道哪里读到的一句话，说100个感动呢，不如一个行动。神如果在你我心里动了善功的感动呢，我们就要有行动，因为他必定祝福我们，伴随我们成功这个完成全这个功，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个是一个盼望，可是其中我们付上了代价。当然操练呢有一个范围，那这边保罗是强调这个所谓的敬虔方面的操练有几个范围，就是在言语上。就是言语呢，我们要常常带着真理跟爱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就是说用爱心说真理的话。我们说话呢要带着真理， truth， 实话，我们要含着爱心。真理跟爱呢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没有爱的真理呢，好像一把利刃一样，切到人的心，把人切得一塌糊涂。可是同样的，没有真理的爱呢，是是非不分，那个人做错事，我爱他也无所谓，当作没有看到一样。可是这个往往在我们的言语上表露出来。 一个在金钱操练上的人，他首先要控制他的嘴巴，他的言语。言语很重要。我们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呢，往往反映出我们内在的这个品格。然后接着，在行为上，我们的行为也要受到神话语的约束。言语与行为都是外在的，是别人可以一直接就感受到的。你说一句话，你的表情是怎么样，别人立刻感受到。可是这一个人外在的言语还有他外在的行为，都是他内在品格的一个自然流露，他在不知不觉中就流露出来了。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章的33节如此说，他说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呢果子也坏，因为你们看的果子呢就知道这个树。耶稣说你们这群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然是恶人，怎么可能说出好话呢？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心里所充满的呢，口里就说出来。心里充满什么，你的言语上就自动的会说出来。只要给足你时间的话，你自然会说出来。耶稣接着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呢，就发出恶来。耶稣又警告他们说，我又告诉你们，凡是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我们在暗中或者在明处，我们暗中心里所充满的会在明处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表露出来。这一些事情呢，神都在查看，因为当审判的日子呢，神要按照这一切来定我们为义，或者是定我们有罪。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敬虔操练上必须首先从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要小心谨慎，不要说哎，我是言者无心啊，好，什么什么豆腐心啊，什么筷子，什么什么手啊，口啊，什么东西，都不要讲那些掩饰的话语。你说什么话，一定是反映出你心中的思念。然后呢，在爱心上，爱心是我们言语跟我们行为的动力跟动机。我们顺服神的话，主要的原因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而是因为我们爱神也爱人，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最后面的推动力是爱。有爱的话，你会约束你的话语，你会约束你的行为。在爱心上，一个有爱心的人，无论别人如何的待他，如何的说他，批评他，他总是尽力的寻求别人的好处，这个是非常难做到的事情。不管别人人眼待你，恶言恶语骂你，批评你，你都要尽你的能力寻求这个人的好处，因为爱在你心中。一个有爱心的人，他不会苦读，也不会记仇，你过初一我过十五，也不会找机会来报复那个人。有爱的人不会这么做。一个有爱心的人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去仇恨。他说，恨这个东西不在我的生命中，我不允许它存在。绝对也不会拒绝去饶恕人。我不会有饶恕人的机会，我不会拒绝去做。我绝对不会。我不允许自己去恨，我也不拒绝自己去饶恕，这个是一个爱。神就是如爱，耶稣就是爱。 耶稣不会让他去恨，耶稣不会让他拒绝去饶恕，这是爱，这是个敬虔的操练。一个有爱心的人，不是根据他的感情来行事。我今天心情好 ，feeling， 我就去这么做；今天心情不好呢，我就不做。一个有爱心的人是根据他的意志，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爱，不管日子好，环境好，日子不好，环境不好，不管人好人不好，都不管这些，因为他已经立志要去爱。这个是在爱心上的操练。那接着在信心上，这个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根据什么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我们的信心不是乌托邦的信心，不是阿 Q 精神的信心，只要是新成旧灵，不是这种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根据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信实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纵然失信，好像说我们偶尔会失信，事实上我们是常常失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即使不小心偶尔失信的时候，他仍是可信的，他就是神，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他不能违背自己属神的那种品，这种位格。因为神是信实的，他说的话他一定会应验，他是信实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出尔反尔，会失信，可是神不会失信，他是可信的，他不能违背自己。所以你我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这位神是信实的神。英文一句话叫 faith always leads to faithfulness， 说信心呢总是会追溯到，会追根究底到信实这件事情上。所以当我们有信心，我们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同样的，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呢，我们也会对人诚实，对人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说的话就要想尽办法去实现，这个就是信心，在敬虔上的操练。然后在清洁上，这是指我们的生活是清洁的，是圣洁的，尤其是在这个充满了污秽邪恶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污秽邪恶不用我们多加描述，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中，自由已经不是成为我们自由去享受生活，而是我们自由的拿起枪去击杀那些跟我莫不相关的人。美国今年大概就是这个 shooting 枪击案有，我看那个数目是忘了，200多件，几乎是每天都有，还不止一次，因为现在还没有200多天。这个呢是充满污秽邪恶的世界，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事情，这个不是你我想象乌托邦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邪恶污秽是你我无法想象。可是神说，我们在这个污秽邪恶的世界中，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清洁，我们要圣洁，因为他是那位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要圣洁，这是在清洁上。所以呢，敬虔的操练益处，时间上，对象上，代价你要劳苦，你要努力，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在这位永活的神的身上，然后范围，无论是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在爱心上，在信心上，在清洁上，这都是我们操练敬虔的范围。这几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好好操练，从你口中的话，从你的行事为人， 从你对人的爱，从你对神的信心，从你生活中的清洁，这五方面来做的话，我相信我们在近前的操练上呢，会有一些的结果。最后呢，再把今天的信息再反复的强调一次，我们要做个一个近前的神的话语的执事的话，我们要好好操练神的话。操练就是练习，就是说把神的话呢，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当做一些基本的动作来练习。练习到一个地步呢，不知不觉我们想都不想就做出来了。你不要去想说我这句话该不该说，你想都不要想，因为不该说的话已经被你弃绝了，已经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有的时候现在呢，尤其那些脏话呢，咒诅的话呢，你如果在球场上，在 YMCA 还有限制，不能讲脏话。你如果是在公园上的话，你从头到尾都听到都是脏话。他不用想都说出脏话，他自然的。那可是当我们这个脏话的这个字语呢，咒诅人的话，那些话呢，与我无关，不是说我要去讲的时候呢，想一下才去拒绝他，不是，而是与你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话语中已经没有这个字了，你找不出这个字，你怎么会说出这个字来呢？所以你言语上呢，有些东西你必须要彻底的跟你脱离关系。就比如说很多年前，比如说有时候跟师母吵架，不小心说离婚这个字，像很多夫妻吵架，我离家出走，我离婚不干了等等，那我们就在神面前下定决心，离婚这两个字已经不在我们的字典当中，我不晓得离婚是什么字。如此吵架的时候，你就这个字你不会冒出来，因为你不懂得这个字了嘛，所以呢，这个是弃绝的意思。这些世俗的言语，老谬荒谬的话呢，你要完全的弃绝，完全的与你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在身体上的操练，因为你我的身体都是神圣灵的殿，神居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当然我们的身体不是健美先生或者是世界小姐或者是运动专家的身体，可是我们的身体也千万不要成为一个病殃殃的身体，因为如此的话，你很多事情你不能做，你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当然不是全心全意就是把身体用得怎么样，因为你我要了解我们的身体有年限有限嘛，了不起七八十岁一百岁了不起，我们的身体会expire 会失效，可是在我们失效的有效期达到之前呢，我们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用得好一点，可以多服侍神，多服侍神的百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暂时的，不是说毫无益处的，是暂时的益处。那永恒的益处我们更不用讲，敬虔，敬虔，当我们能够弃绝那些世俗的，当我们能够身体好一点，我们就有足够的精神体力呢，去追求那更美好的、更永恒的近前上的操练。那这个呢，是神的话语整体上要来你我能够来吸收、能够来认识的。求神帮助你跟我，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不是一个义务，而是我们要了解，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入我们的心中， 把我们心中那个不好的除去，我们用好的来弃绝那个不好的，把那个世俗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东西除去，如此我们在敬虔上呢，能够更进一步，能够更进一步。我们的生活生命是个敬虔的生命，是 godliness， 是虔诚的，是蒙神喜悦的。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一同的在这条路上能够劳苦，能够努力，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这位永活的神身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呢，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我们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生命，因为我们在生活环境中总是会遇到挑战，我们的生命中常常会遇到暴风雨，可是如果没有这一些，怎么能够反映出你这位神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做那美好的工作？求神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因为在你里面的一些劳苦呢，绝对不是徒然的，因为你是赏赐我们的主，因为你是那恩典的主，你是那公义的主，你更是那一位我们的生命的救主。你是创始成终，在你有开始就有结束。同样的，求神你也帮助我们在操练神的话语上，有开始也有结束。我们的开始是好的，我们的结束是更美好有永恒价值的结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生命中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就来向你祷告呼求，求恩典的神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安慰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带领他们到一个成长的道路的上面。愿将这一切的荣耀完全的都归给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把底下时间就交给。